老剑客夏侯仁、白云瑞、房树安等身处险境。正在这危难的关头，咱们说了，来了六个老头。哎，这六个老头一来可解决问题了，来的是精精好斗梅良祖、神行不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、春月春光好、夏至夏天长、秋霜秋凤舞、冬至冬静波、春秋四老、山西二绝。咱们已经介绍了他们来的经过，正赶上这块大斗了。六老这一来可解决了问题了，金睛好斗没两组眼睛都红了，高声喊喝：云瑞、舒安，不必担惊，老朽到了，把他们交给我们老哥六个了。再看六位老剑客各甩英雄场，拉应手的家伙是加入战团。白云瑞啊，这心才放下，心说话：阿弥陀佛，谢天谢地呀！这六位怎么来的这么及时？看来我老师性命算保住了。那位说：怎么那么巧啊？你看，咱们一再强调，不巧不成书，也甭说说书。您看戏也好，看电视连续剧也好，电影也好，总是在紧要的关头，警车来了，警察全到，于是剧终。你看，不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就显不出有意思来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梅良祖打电步飞身行，跳到飞剑仙朱亮近前，用手一指：朱亮啊，认识我吗？朱亮一看，嘿，倒霉倒霉，真倒霉。我说这几人事先都来了，埋伏好了是怎么的？怎么这么巧？再晚来一步，我们大功告成了。他心呢也凉着半截，但是一看这梅良祖、飞剑仙朱亮一阵的冷笑：老梅头，扒了你的皮，我认识你的骨头啊！可你们来了能解决什么问题？闹了半天是六个饭桶啊！嘿嘿，好，正好今天本剑客把你们一勺烩，各位不必气馁，往上冲！朱亮在这叫着号，所以手下人勇气倍增。六老虽然来了，解决了一部分问题，依然是敌众我寡呀。那咱们说过，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，雪手飞廉江空烈，三尺地灵魔陆坤，九头神雕纪承达，五音剑客庄子琴，一气仙孔亮，都什么人？一个个本领高强啊，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。虽然六位老将可来了能顶住一会儿，但是拉长线依然不是人家的对手。白云瑞、房竹安还得咬牙在这顶着。一开始还行，有股冲劲儿，打了个平平，时间稍微一长，六位老剑客一个个累的是鼻拔鬓角，热汗直淌，虚虚带喘，顶不住人家。人家包围圈是越来越缩小，开封府的人越来越被动。这玩意儿光置气没有用，得拿出真格的本事来。就在这次危机刚要到来之前，顺着大道上又来六个老头。这六个老头是风是风，火是火，快似流星扑到出事地点。有人高声喊喝：呆尔等休得猖狂，云瑞不必担心，我等到了。 下解决问题。白玉瑞甩脸观瞧，一看来者非别，正是大名鼎鼎的辽东六老，为首的铁面金刚沙龙，后边跟着紫然伯北侠欧阳春、保宋和尚，大刀镇陕西严正方、翻江海马尚君义、浪里波条十万魁，从中加上个西洋剑客夏玉琪。因为辽东六老有一老不在的，就是铁骑将鲁忠贤早年亡故，那也得叫六老啊，能叫五老吗？他们都赶奔开封府，遇上了西洋剑客夏雨琪，六个老头接帮搭伙来到通天观连云山。因为事先有人进行了安排，他们来到西牌楼镇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一看打得热火朝天，六老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因此大吼一声也加入战团。你想前后来了12名剑客，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含糊，这个力量啊就基本达到平衡了，俩剑客打一个，俩剑客打一个。金睛浩斗、梅良祖、神行鬼影、古云飞站住了通天道人孔亮，翻江海马尚君义、浪里波条十万魁站住了三尺地灵魔陆坤。咱就这么说吧，12个老头分成六伙，每人站住一个，白云瑞、方叔安都到出手来了，再加上陈团老和尚，一看救兵来了，勇气倍增，哇这一喊是转败为胜。哎呀，通天道人一气先孔亮的一看形势不妙啊，开封府的人越来越多，照这样下去非吃亏不可。他忙里抽闲跟朱亮中人商议，各位方紧扯呼吧，众人点头赞成，所以孔亮一打呼哨，方紧扯呼，这是绿林黑话，就说形势不妙，赶紧撤退。通天观的人全都撤走了，开封府各位老少英雄也没追，为什么呢？追上也不解决问题，况且大家情况都不熟悉，得了解了解再说呀，所以瞪眼看着他们撤回通天观。这时候大家长出了一口气呀，才道出时间彼此问候，特别是白云瑞和方初安跪在地上给12老磕头，云瑞眼含痛泪啊，各位前辈你们来的太及时了，要晚到一步我师父和我们这条命就算保不住了。
我老叔说的一点不假，各位堪称及时雨呀、啊。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可以说明一点，就是我们在场的人都是福大命大造化大，特别是我，要不是我命好，各位能来的那么及时吗？
这家伙不论何时何地也忘不了开玩笑。哎，得有这么个人，他一调节这气氛呢，大家就感到轻松。本来想搬家，这一回12老来了就没必要躲躲藏藏了，所以依然还回到马天章他们家。马天章吩咐一声把车卸了，用软床把白云剑客夏侯仁依然抬进病房，所谓的病房就是跨院腾出3间房来，这院又干净又肃静，便于养病。这回大家倒开手了，这才问怎么回事。白云瑞 把所遭所遇始末缘由以及老师怎么背了啊等等等经过讲述一遍，方树安、冯渊做了补充，大伙儿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的。
哦，原来如此。
陈抟老和尚一看完成任务了，哎呀，一场虚惊啊，我呀得抽身回去了。陈抟老和尚起身告辞，大家依依不舍，都挽留他。老和尚一摆手，我跟云瑞说了，我的家里还有不少的事情，我需回去处理处理，处理完了如果用我之时，我马上就到，我把药全留下了，都交代的清清楚楚，只要给白云剑客夏侯人按时服药，保他20天后身体康复。就这样，陈抟和尚走了。吃晚饭的时候，金睛好斗没两组，往左边看看，往右边看看，一瞅没有宝贝徒弟徐良，他就有点不高兴。我说云瑞啊，老人家，哎呀，我不便多问呐、但现在能抽空了，我想询问一下老人家，您说徐良哪儿去了？烟盒不在。哦，老人家，我还忘了说这个事儿。我三哥徐良啊，有件特殊的使命，赶奔东海小蓬莱碧霞宫，去了云南了。
哦，
他干什么去了？是这么回事，我们弟兄二人分了工了，我跟方树安留下监视通天观的一举一动，我三哥和诸葛元英老剑客赶奔东海碧霞宫面见武圣人于和。想要把这个底呀摸清楚，龙虎风云会怎么回事，是否武圣人于和批准的，他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个会，想要解决什么问题。所以呢，我三哥徐良去办这件事儿去了。梅良祖那脸顿时沉起来，面现不悦之色呀。为什么呢？梅良祖护犊子，那对徐良特殊的疼爱呀。老头是这么想的，白云瑞，你可够尖的啊！啊，你留下了，把千斤重担交给我徒弟了。那是什么地方？那是真正的武林圣地呀、那是杀人的魔窟啊！武圣人于和，那是练武术的尖子，不就能叫武圣吗？小梁子去见他还有个好吗？要说好了，当然不成问题。一旦发生争执，我的宝贝徒弟就是九死一生，还回得来吗？哎呀，白云瑞，白云瑞，你可真够尖角的你啊！老头身份在那摆着，嘴没那么说，心里是这么想的。白云瑞是干什么的？在座的人是干什么的？一个个相当聪明，一听老眉头的语气，就猜到八九。偷眼观看，白云瑞气色也变了。云瑞心说：好，看来老前辈对我不满意了，实质上我太冤枉了，我抢着要赶奔东海小蓬莱，是我三哥一再不同意，非把我摁着留下了，他自己愿意去，这事能怪得着我吗？但是在酒席面前当着这么多老前辈要计较此事，反为不美。所以云瑞扁了扁了就咽了，也没做辩解。当着欧阳春提议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云瑞去也好，梁子去也好，都是同样的。我说梅老剑客，我相信徐良聪明过人，功夫也不错， 无论走到哪里也不会有事儿的，老剑客不必挂念。
我说几句啊，我爷爷您尽管放心。那我干老是什么人呢？福大命大造化大呀。我干老武功盖世，什么没经过，什么没见过呀。就即使到了东海小蓬莱碧霞宫见着武圣于和，他也不敢把我干老怎么样。爹您放心啊，千千万万不必挂念。
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在这解劝着，没两组这才不说话了。欧阳春接着说，各位啊，我看事情已经挑明了，通过这次征战，通天观的人也知道我们住的西牌楼镇，我们也初步了解了他们的情况，我看没有必要偷偷藏藏躲躲闪闪，所以说我看呢、不如公开把牌子挑起来，名正言顺，正大光明，咱们现在也没什么可怕的，这样呢大家找咱们也好找，也有个目标，大家说怎么样？同意赞成，应该这么办。这事儿啊就拜托了马天章，马天章高高兴兴把自己家的门前竖起一面大牌子来，写着斗大的几个字，上写开封府迎宾馆，他们家就变成了迎宾馆了，离着多远就能看见。另外呢把伙计们都组织起来，东西南北四口全设立了接待站，凡是找开封府的人就把他领进家里头。这马天章也真够意思，老头也热心肠，正像他所说的，一掷千金花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个好机会，大伙住到他家里头，一不嫌烦，二不嫌破费，就把万贯家财全花了，他认为也值个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，古云飞提议，现在白云剑客夏侯仁伤势严重啊，现在陈团老祖交代的清楚，还需静养20几天才能康复，怎么办呢？为了确保夏侯仁老剑客早早的好，咱12个老头分成6班轮流在这守护，因为白云剑客那份儿在那摆着呢，跟谁处的都不错呀。大家深知白云剑客夏侯仁要一好了，谁都不怕，这些人给做副手那真是来者不拒呀。也慢说通天道人一气先孔亮，就是金灯剑客夏遂良来了也没什么可怕的，这个建议大家全都通过了。于是12老编成6班，一班俩人，一班俩人，轮流守护夏侯仁。白云瑞真是千恩万谢呀。第三样，有人提议应该传请帖撒请箭，聘请天下的英雄帮兵助阵，让他们赶紧到这里来，现在是多多益善呢、来的人越多越好，迎接9月初1龙虎风云会。这个事儿大家也通过了，分头行动咱暂且不提。没过了5天，好消息传来了，这一天突然翻江出蒋平蒋四爷领着开封府的差官队来到马天章家，没费劲就找着了。在蒋平身后是小武艺小七杰各路英雄好汉，他们来的是玉面专诸白云生、霹雳鬼韩天锦、粉紫都卢真、小义士爱虎、义侠太保刘世杰、笑面郎君沈明杰、超水燕子吕仁杰、小元霸鲁世杰、柳金杰、柳玉杰、海底蛙邵环杰、 同来的还有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、神蛋子活张仙、郑天慧等等等。所以这帮人这一来，老少英雄大聚会，是笑语欢声啊。蒋平到了里边，挨个的见了礼：“各位各位，各位前辈，各位哥们儿，我迟到了一步啊！哈哈哈哈，各位实在是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大家一看蒋平来了，悬着的心落地了。为什么？蒋平啊，是大家的灵魂，是人们的精神支柱，足智多谋，善于调兵遣将，而且经验极其丰富。特别是白云瑞一看四伯来了，他这心扑通放下，行了，卸掉千斤担，可以叫我四伯父调兵遣将了。蒋平大伙住下之后，特为的了解情况，白玉瑞、房树安又从头到尾介绍了一遍，蒋平坐到心里头有数。一听啊，大家安排的挺妥帖，嗯，很好。又特为拜见了马天章，说了点客气话。老马头一乐：“四爷久闻大名，咱好好处一处。住到我家，这是我的福分，您不必多想，要多少钱，我这有多少钱。”我可不敢说有敌国之富，就眼前这点花销我全包。蒋平说的也好，事情结束之后，我们是加倍奉还，家有万贯，还有一时不便，现在您先给垫付。这么说吧，蒋平这一来，人心安定了。这天蒋平正在休息之时，白云瑞、方叔安来了。这白云瑞跟旁人呢抹不开说，跟蒋平有什么敢说什么。四伯呀，有点事儿我跟您商议啊。说吧讲吧，什么事儿？四伯，前些日子您没来，梅老见个梅良祖挑礼了。
是吗？挑什么礼了？
您可别说啊，您坐在心里头有数就行。他一来了就找我三哥徐良，我说了，我说我们哥俩分工了，我留下守堆，我三哥赶奔东海小鹏来碧霞宫前去摸底。老头嘴没说，那气色带出来有点不高兴，好像那意思我站奸取巧。我呢也未加分辨，现在呢我看人都来的差不多少了，没有后顾之忧了，我打算跟您请个假去找我三哥去，您看这样做合适吗？
嗯，我四爷爷我也说几句。嗯，方才我老叔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您没看着那天那情况？哎呀，那老眉头脸往下一沉，跟那外国鸡一样，尿多难看有多难看。
哎，怎么说话呢？
哎，打嘴打嘴，我这嘴没把门的。总而言之，那老爷爷挑理了，因此我老叔说找我干老是应该的，我愿意奉陪到底。